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。最近呢，随着这个电视剧太平年的上线啊，网上讨论五代十国史的热度呢也是逐渐走高。一提起这个五代十国啊，咱们第一个想到的呢就是乱，是吧？今天是朱大帅宰了李唐天子，明天就轮到朱少帅宰了朱大帅啊。可以说在这短短70多年的时间里，各方势力是你方唱罢我登场。而在这乱世之中呢，有一个词儿频频出现在史书中，这就是沙陀人啊。说起来啊，在当时的中国，沙陀人是一个能呼风唤雨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个集团。在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啊，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朝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啊。在近30年的时间里，数代沙陀人占据了中国的半壁江山，让中原天子进出齐军中。所以前些年呢，就有人讨论说，这个后晋的开国皇帝石敬瑭管契丹人叫爹，割让燕云16州，这算不算汉奸？其中反方的观点呢，就是说这个石敬瑭作为沙陀人啊，不够当汉奸的资格的，是吧？要说也得说是沙陀奸。那么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沙陀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，又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在五代政权中兴风作浪的，是吧？这样一股影响力巨大的势力，后世为啥很少听说他们的名字呢？这个沙陀人啊，最早出现在史书中，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中叶的时候啊。他们原本是西突厥别部楚越部的一个分支。根据这个《新唐书·沙陀传》的记载啊，楚越部分布在金梭山以南、普累海以东。放在今天呢，大概是准噶尔盆地东南、天山山脉以东啊，这个哈密吐鲁番一带是产哈密瓜和葡萄干的好地方。这里呢有一片大沙漠啊，名为沙陀，于是生活在此的部落呢也就被人称为了这个沙陀突厥。作为西突厥的一部分，在西突厥强大的时候，沙陀人作为其中的一员，也是频频南下中原烧杀抢掠。到了唐高宗年间，西突厥的首领阿史那赫鲁叛乱啊，被唐军平定之后，西突厥的附庸们也纷纷改换门庭，把唐朝尊为了他们的老大。然后呢，这个沙陀所在的楚越部也开始向唐朝朝贡啊，这是他们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起点。等到唐朝处理完西域的问题之后，就设立了安西、北庭两个都护府啊。后来沙陀的首领朱邪金山因为帮助唐朝征伐铁勒有功，便被朝廷册封为了都督啊，隶属于安西都护府。此时的大唐呢，正处在贞观之治时期啊。太宗李世民对外开疆拓土，拳打东突厥和薛延陀，脚踢高昌和吐谷浑，把大唐疆域向东扩张到了朝鲜半岛西部，西至葱岭，深入中亚。然后呢，这个北至贝加尔湖以北啊，周边的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向大唐称臣纳贡，尊李世民一声天可汗。只不过呢，位于大唐西部的吐蕃人也不遑多让啊。随着吐蕃人的势力逐渐壮大，他们也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，而他们扩张的方向呢，就是沙陀人的地盘。由于安西都护府距离中原太过遥远，是吧？大唐很难保护自己的小弟，所以很多时候沙陀人要独自面对吐蕃人的威胁。在强敌环伺的处境下，最终沙陀人选择走为上计，率部北迁，进入了天山北部啊，等于从安西都护府的辖区跑到了北庭都护府的管辖范围。在北庭，沙陀人没过两天安生日子，就又赶上了中原地区闹安史之乱啊。经过这一场动乱，唐朝失去了他们在西域的一切势力，然后这个回纥部趁机崛起，建立了回纥汗国。回纥人建国后，对沙陀部落是横征暴敛，沙陀人曾经多次遣使进入长安，控诉这个回纥人的罪行。不过呢，每次沙陀人控诉完以后，大唐朝廷的反馈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啊。天子先是装模作样的安抚了一番，然后就没有下文了。毕竟他们平定安史之乱还是向回纥借的兵，对吧？回纥兵打下长安城，江城内的财宝和人口劫掠一空才还给大唐，是吧？要是唐王朝为了沙陀人强行出头，那么回纥兵不介意再打一次长安。就这样，沙陀人眼见得不到唐朝的保护，就准备另寻大哥。这时候呢，雪域高原的吐蕃王朝也正在对外扩张，沙陀人看到吐蕃兵锋正盛，于是就改换门庭，抱紧了这条大腿。然而吐蕃人虽然得到了沙陀人的效忠，可是吐蕃同样不把这群沙陀人当人看啊，依旧是拿这群人当炮灰，横征暴敛。 到了唐宪宗元和三年，也就是公元808年，吐蕃和回纥大战啊，吐蕃兵败，丢掉了河西走廊大片土地。在败战之际，吐蕃人认为有内鬼背叛，而最有可能背叛的呢，就是刚投诚不久的沙陀人。虽然没有找到沙陀人叛变的证据，但是吐蕃人认为有必要进行提前预防，于是呢，决定将沙陀人迁往苦寒之地。此举引发了沙陀举族抱怨啊！沙陀首领朱邪晋忠的儿子朱邪之一说，吴家氏为唐臣，不幸陷鲁，为他效命，反见猜嫌，不如乘其不义复归本朝。意思呢，就是本来自己就是大唐子民，既然给吐蕃卖命还要受到猜忌，那干脆回大唐算了。于是朱邪晋忠在唐宪宗元和三年，也就是公元808年，率领30000户人口浩浩荡荡的内迁啊，投靠灵武节度使范希朝。吐蕃一看沙陀人果然反了，是吧，立刻就派兵截杀啊，沙陀人血战吐蕃大军，朱邪晋忠率领部族精壮来断后，最后全员战死。最终剩下的沙陀人经过一段艰难的旅程来到了宁夏灵州啊，这时候沙陀部落只剩下不到10000余人了，但是不管咋说，好歹是保全了革命火种，是吧，这个沙陀人虽然暂时安全了，不过时任灵武节度使的范希朝对于是否接纳他们也是非常的纠结啊，他也非常担心会引狼入室。在踌躇中，他的幕僚们却强烈建议接纳这批人。首先，这些沙陀人的精壮已经死伤惨重，剩下的呢都是风尘仆仆、疲惫不堪的老弱妇孺，是吧，已经不会对唐朝产生任何威胁了。其次，一旦大唐把这些沙陀人的待遇给够了，那么这些人休养生息之后一定会感念大唐的恩情，到时候会成为天子手下的一支强兵劲旅。幕僚的这些话让范希朝有如拨云见日，茅塞顿开。于是范希朝向朝廷上书说，他们人皆鸡皮，兵器俱尽，沙陀尽勇可补边军之缺。于是唐宪宗最终下诏接纳沙陀难民，赐予土地，给予定居和耕种，并且呢提供牛羊粮食，而且呢还授其官职，设立阴山都督府啊，任命朱邪侄夷为兵马使，成为大唐的雇佣军啊，使之成为了帝国边防的重要军事力量。这个朱邪侄夷也明白自己能够被唐王朝接纳，完全是因为自己有一支能打的军队，对吧，所以无论唐朝有什么样的战事，自己必须责无旁贷的第一个上。在唐宪宗在位期间，大唐赶上了元和中兴啊，大唐天子采取拉拢、打压等手段，收拾掉了不少听调不听宣的藩镇。其中最有名的一场仗呢，是这个李肃雪夜下蔡州啊，唐军将领李肃趁着月黑风高夜偷袭，擒获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。这场仗能打赢，其实就是因为唐军以沙陀人为核心，反复冲击淮西叛军的军阵。啊，一天下来，沙陀武士几乎个个身上挂彩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说后退。连续的高强度作战让淮西叛军心生惬意，于是退入蔡州城据守啊，并把防御重点放在了沙陀人的方向。这样一来，蔡州城其他位置兵力空虚，李肃借着这个机会成功迂回，拿下蔡州，并且活捉了吴元济。可以说在中晚唐时期，哪里有战事哪里就有沙陀骑兵的铁蹄，是吧？可是真正让沙陀人一战成名的呢，是这个平定庞勋之乱。公元868年，唐将庞勋发动兵变，率领部下割据徐州，唐朝派出了数十万兵马前去镇压。可是这时候唐朝中央军早就是文田武熙不堪一战了，其他节度使们也都保存实力，隔岸观火，关键时刻能派上用场的只有几千名沙陀军先锋了。这时候沙陀人的首领是朱邪侄夷的儿子朱邪赤心啊，然后这个庞勋的起义军呢，主要是由被征召来的戍兵组成的，也就是今年招你来服一年兵役，明年就放你回家那种。后来庞勋能造反，其实也是因为朝廷说话不算话，让士兵们超期服役导致的啊，也就是说这些兵是职业农民、业余士兵，是吧，想回家的欲望远胜于想砍人的欲望。而沙陀人呢，则是一群职业士兵，对吧，所以两军一照面，这个沙陀骑兵就立刻对庞勋叛军来了一个降维打击。史籍记载，这个朱邪赤心率领手下左右突围，出入如飞，贼纷扰一臂，沙陀纵其柔之。 唐军见沙陀军占得先机，纷纷出兵追击，起军大败啊，在唐军的冲杀下连连溃逃。之后沙陀军随大军进逼唐军叛军的营寨。在第二年三月的一场战役中呢，这个唐军利用大风纵火烧营，起军弃营而走，然后沙陀军再次以骑兵出击，一路上将起军溃散的将士屠杀殆尽。唐军最后被唐朝派出的各路军队击败，逃跑的时候遭到了沙陀兵的追击，甚至就连吃饭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了。朱邪赤心以区区3000兵马大杀四方，是吧？这就让各路藩镇从此不敢小看沙陀军的战力。各位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啊，咱们的节目呢先暂停一下，我在此呢给大家推荐一趟这个一生必走一次的河西走廊顶级游学。这个4月24号到5月1号啊，总共8天7晚的时间，是吧？咱们呢一起穿越千年丝路啊，从敦煌出发，一路直达武威，一次性走遍这个中国的河西四郡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威，把这个甘肃最精华的历史与美景一网打尽。在敦煌，我们会走进世界艺术宝库莫高窟，看大漠绝唱，是吧？然后登临阳关，感受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壮阔。最后呢，再打卡这个鸣沙山月牙泉，是吧？体验沙泉共生的天下奇观。到了酒泉瓜州呢，咱们会去探访榆林窟啊，欣赏堪比莫高窟的精美壁画，以及站在天下第一雄关的嘉峪关啊，触摸万里长城的雄浑与沧桑。再就是来到张掖啊，朝拜这个亚洲最大的室内卧佛，静心祈福，是吧？然后再深度游览七彩丹霞，看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。最终呢，我们抵达这个武威啊，马踏飞燕的出土地雷台汉墓啊，走进武威文庙，感受陇右学宫之冠，探秘中国最早的石窟天梯山石窟，重温这个蒙藏会盟的白塔寺。这一路上呢，有石窟，有长城，有大漠，有丹霞，有汉墓，有古城，是吧？既能看尽西北绝美风光，又能深度读懂这个丝绸之路的千年文明，绝对可以说是行程满满，干货满满啊。虽然呢这个路途确实遥远，是吧？但是绝对能大开眼界，不虚此行。如果您想给自己来一场有深度、有格局、有收获的旅行啊，您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占名额，报名咨询啊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继续回到节目。为了表彰朱邪赤心的战功，时任皇帝唐懿宗也给了他们最高等级的封赏赐姓礼啊，并和他们续起了家谱。当然了，这么一群蛮夷丘巴要是和他们的亲戚关系太近了，传出去实在是不好听，是吧？于是就把他们的祖先安排成了唐高祖李渊的叔叔郑王李亮。从此朱邪赤心的名字就成了历史，取而代之的呢是这个李国昌。能把郑王李亮安排成李国昌的祖先，主要是因为李亮在众兄弟当中最为高产，是吧？有15个孙子，所以这子孙后代呢开枝散叶，不亦乐乎。即便是多一个后人，一时间旁人也看不出来。此举呢就类似于这个汉献帝认下了刘备这个叔叔啊，甭管人之前是不是卖草鞋的，至少从现在起人就是如假包换的天皇贵胄了。之后李国昌又被任命为镇武军节度使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藩镇。在成为藩镇之后，李国昌也和大部分藩镇一样，想要扩张其权力和地盘。于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火并大同防御使段文楚啊，按照惯例，唐王朝在对边地藩镇失去控御能力之后，一般都会承认藩镇内部通过武力兼并推举出的首领。但是李克用呢是这个沙陀一族身份做的这种出格的事儿，是吧？而且呢这个段文楚还是朝廷钦定的地方官，就这么被李克用公然吞并的话，这简直就是打皇上的脸。于是朝廷决定对李克用父子采取强硬态度，朝廷征集到了几路兵马一同讨伐沙陀军啊。这一次沙陀军大败，李国昌和李克用在绝望之际只能逃往了阴山鞑靼。沙陀军遭遇了齐发展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啊，不仅没有拿下更大的地盘，甚至连历代祖宗打下的地盘也丢失殆尽了。尤其是他们还和唐王朝成为了敌对关系，对吧？相较于战场上的失败，政治上和唐王朝陷入了敌对关系，这对沙陀人来说才是最致命的。因为这样的话，不仅仅是皇帝， 就连地方上的藩镇也能以朝廷的名义名正言顺的讨伐李克用父子了，对吧？正常情况下，李克用父子的路已经走到头了。然而天无绝人之路啊，几年后唐朝又爆发了黄巢起义啊，起军一路上摧枯拉朽，打进了长安和洛阳。唐熙宗被迫带着人马躲进了四川啊，在无奈之下，唐熙宗只好召回逃往海外的李克用啊。沙陀军的战斗力呢，已经是无数次在战场上得到过验证的。而且李克用本人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武力值，由他率领的沙陀军对黄巢叛军又是降维打击啊，一出手就打破了唐军和叛军的对峙局面。当时沙陀军都穿着黑衣，一身装备，狂拽酷炫，是吧？因此呢，也被称作这个鸭儿军。他们犹如一股黑色旋风，给黄巢吹得七零八落啊！甚至黄巢军中会惊呼：“鸭儿军至，当避其锋。”最终，黄巢被李克用打得撤出了长安，李克用成了复兴唐王朝的最大功臣。对此，当朝权宦杨富光在给唐熙宗的上书中就说得非常明白了：福自收平津阙，三面接力打工，若破敌摧凶，李克用实居其首。两年前，李克用还在大草原喝西北风，如今因为镇压黄巢有功，被任命为了河东节度使啊，进爵陇西郡公，出镇太原，一下子变得风风光光的。河东节度使的地盘呢，大体相当于这个山西中部地区。啊，太原又是军事重镇，唐朝的龙兴之地，是吧？有了这片地，李克用和他的沙陀部众便更加有恃无恐了。啊，这次他们可以彻底不把皇帝放在眼里了。在唐熙宗去世后，唐昭宗即位。啊，这个唐昭宗呢，是一位特别像崇祯的皇帝，不仅志大才疏，而且还极度自负。他觉得唐朝藩镇割据严重，地方节度使不听中央的，那自己组织一支军队前去讨伐就行了。在890年，唐昭宗下旨削李克用官爵，派宰相张勋带五万进军征讨。啊，这一次呢，沙陀军有了狂妄自大的本钱，面对唐朝官军，只用了三天时间就给他们打得丢盔弃甲，抱头鼠窜。不仅如此，啊，这个李克用呢觉得不解气，然后自己写了一封奏折，怒斥皇帝。他说：“当年李唐危急存亡的时候，你们管我叫韩信、彭越般的猛将，伊尹、霍光般的忠臣。皇上，你现在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都是我一刀一枪拼出来的。现在安定下来之后，你骂我是沙陀异族、塞外贱种，想要狡兔死、走狗烹，是吧？门都没有。”面对李克用毫不留情的上书，唐昭宗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这也基本意味着大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了，是吧？而沙陀人在李克用的带领下成为了天下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。不久后，随着节度使朱温杀进了李唐宗室，篡唐自立，建立了后梁啊，历史彻底进入了群雄割据的五代十国乱世。而沙陀人呢，也借此机会迎来了自己的高光时刻。这时候李克用已经去世了，继承李克用爵位的呢是他的儿子李存勖。李克用和朱温曾经结过仇怨，因而李克用在临死前只是李存勖为自己报仇啊。而这个李存勖呢，也是谨遵父命，是吧？刚成为领袖就给了朱温当头一棒。在朱温篡唐之后，潞州守将投奔了李存勖啊。朱温准备发兵十万夺回这一战略要地，但是潞州防守严密，不能攻克。于是梁军就在城外筑壁垒、挖壕沟啊，使之与外界隔绝。后来又围绕壁垒再筑了一道城墙啊，将其称之为夹寨。当战事陷入焦灼状态的时候，李克用呢又已经病故了。这个李存勖知道对方只忌惮自己的父亲，于是便利用这种轻敌的心态，偷偷率领大军偷袭梁军夹寨。面对突然冒出来的李存勖大军，最终数以万计的梁军丧命或者逃亡，丢弃的粮食堆积如山。朱温听闻后感慨地说：“生子当如李亚子，克用未不亡矣，至如无儿屯犬耳。”意思呢，就是说生孩子还得生李存勖这样的，是吧？和他一比，我的那些儿子就跟猪狗一样。此后李存勖再接再厉，用十几年的时间消灭了后梁啊，建立了第一个沙陀人的政权后唐。此后甭管是石敬瑭建立的后晋，还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， 啊，这30余年的时间里，都是沙陀人坐在皇帝的宝座上。哪怕是后来的郭威消灭了后汉，建立了后周啊，还有一部分沙陀人北上，建立了北汉政权，直到宋朝建立后才被彻底消灭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个宋朝也和沙陀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。宋太祖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就曾经给李存勖打过工，卖过命。咱们讲到这儿，有人可能会想啊，这个沙陀人虽然战斗力强，但终究也只是内战内行，是吧？打打中原的军阀们还行，跟游牧民族打仗估计就不行了。您要是这么理解的话，那可就是大错特错了啊！在这个沙陀和契丹人的交手中，沙陀自己也是从不吃亏的。公元921年，定州节度使王楚直准备造反，于是联系了北方的契丹人入境作战啊。这时候李存勖正在带着沙陀人打后梁，闻听契丹人来了，于是赶紧点齐5000兵马北上。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刚一碰面，李存勖就以少胜多，大败契丹人啊！就连契丹国君耶律阿保机的儿子耶律牙李果都被沙陀追兵俘虏了。随后双方整顿军马，择日再战啊！虽然契丹兵马人数居多，但是仍然讨不到任何便宜，最终只能被迫撤退。这一战让契丹人改变了扩张路线，转头去打这个渤海国啊，这才有了耶律阿保机灭渤海国的故事。等到后晋国君石敬瑭驾崩之后，他的养子石重贵不向契丹称臣，于是契丹人再次南下啊。结果呢，在这个70阳城连续被晋军击败啊，就连契丹国君耶律德光都被迫坐上马车逃走了。连续的胜利让石重贵瞬间信心爆棚，甚至想北伐收回幽云16州。结果呢，这次遭人算计，部下纷纷反水，契丹这才抓住机会灭了后晋。后来石重贵被契丹人俘虏后，受尽了屈辱折磨啊，不但不给他吃饭，而且还把他的宠妃女儿都抢走了。契丹人这么做一定程度上呢，也是因为当初被石重贵打得太惨了，是吧？因此产生的报复心理。随着五代十国的结束，沙陀人也离开了自己的历史高光时刻啊。北汉灭亡后，一部分沙陀人留在中原地区繁衍生息，逐渐与汉人融合。有记载的沙陀军队参加的最后一场战役呢，是这个宋太宗北伐遭遇惨败的高梁河之战。此后由于宋朝政府对武将有着十足的防范，因此沙陀人也被打散了编制啊，分别到不同的地方定居。到了宋中期以后，已经很少能听到成规模的沙陀人的记载了。直到宋朝灭亡后的金元时期，沙陀人才稍微的活跃起来啊。根据这个原始记载，汪古部首领阿拉乌斯梯吉忽里是沙陀人的后代啊。这个汪古部呢，原本是辽朝属部，后来归附了金朝，为其守边疆。再后来蒙古攻金时，汪古部将自己防卫的要冲之地献给了成吉思汗，成了金朝的叛徒，同时也是蒙古人的从龙功臣，是吧？汪古部世代与蒙元王室联姻，直至明初消失。同样在元代，不仅汪古部说自己是沙陀人，还有一个西夏的家族自称是沙陀李氏的后代啊。他们在西夏时称西李氏，后来归降蒙古，并且在边疆地区云南等地担任要职。时至今日，在湖北、四川等地都有多个叫沙陀的地方啊，这大概就是沙陀人曾经存在于这片土地上的凭证。沙陀人作为一个十分边缘化的游牧民族啊，能够纵横中国近100年，而且在30多年的时间里掌握着中国最高权力，是吧？这种历史奇迹是可遇不可求的。这个唐朝中晚期的军阀割据，唐朝正规军难堪大任，沙陀人自己占据山西，并且能够吸收汉人，成为沙陀军事集团的一部分啊！种种天时地利人和，促进了这场奇迹的发生。而沙陀最终消失在历史长河中，也正是因为自己的汉化程度过高而导致的，对吧？从唐朝末期开始，沙陀人就放弃了自己的本姓，改用了汉姓，用汉人的习惯去读书写字。同时在后唐、后晋、后汉三朝啊，这个汉族士人群体无一例外都是三朝文臣集团中的核心与骨干。根据新五代史记载，这三朝被列入史书的官僚们接近240人，只有不到20个人可以确定是少数民族身份啊，其他绝大部分都是汉族官僚。 既然是重用汉族官僚，那么统治者自己也好不避讳的清新汉化，对吧？后唐庄宗李存勖曾下诏称，盖前王子令典为历代之通规，务朕纲纪继承唐祚。后晋高祖石敬瑭也曾下令，朝廷之制今古相沿，明确规定后晋制度用唐礼乐。然后这个后汉高祖刘知远出于仰慕汉朝的缘故啊，追尊六庙，以国号为大汉。由于中原地区的文化程度必然比游牧民族要强，那么这些沙陀人开始汉化以后，其后人就和汉族没什么区别了，对吧？所以有句话叫你学了我你就成了我啊，这话用在沙陀人身上呢也有十足的道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，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加入会员，参加游学，谢谢大家啊。